172集。那背影忽然让我想起第一次我们在街角包子铺出狱时的场景，他也是这么离开的，走得从从容容，气定神闲，从不打招呼告别。我有理由认为他是不敢面对我，他知道我一定会追问的。而假如他承认那是他做的，我会怎么做？我觉得头疼，很累，进了房间趴在床上呼呼大睡。醒来是因为感觉有人在挠我的头发，我睁开迷蒙睡眼，看到顾且行侧身躺下，近在咫尺的脸挂着疲倦的笑容。我不知道睡了多久，外面已经没有人声了，大约很晚。即使我们的关系已经很亲密了，可和他躺在一张床上，我还是会紧张。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被角躺在胸前，咬着嘴皮没有说话。他也许看出来我在紧张什么，抚着我的脸道：
我很累，只是想看看你。
他说他很累，而从他的声音来听，他真的特别特别累。我忽然就心疼了，我松开被子扑上去将他抱住，抱着这副结实的身躯埋在他胸膛里呜呜地哭。原来我一直都是这么爱哭的人，可是这种为释放而哭让人感觉快乐，可以趴在一个在乎自己的人肩上哭，的确很幸福。所以他姗姗来迟，我一点都不怪他，只要平安回来就好。我不知道他在边关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只知道此刻那边的战事也没有完全平息。尤其是顾且行中埋伏的假新闻传开以后，真是长了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他像哄孩子似的拍我的背：
好了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他们欺负我，他们全都欺负我。我还是把最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谁说我担心他？我没那么担心他，我一直都坚信他会平安无恙地回来。
嗯，我回来了，谁都不能欺负你，乖。
其实我挺习惯顾且行在我面前这卸下包袱的样子，我也觉得他就是个普通人，有七情六欲，嗔痴怒骂，而不是那个只会板着脸吓唬人的太子或者皇帝。听见他的安慰，我也不是很想哭了，可是他这软软的安慰实在动人，我忍不住想多听两句，便故意哭得再激烈点。我们就这么抱着，一个哭一个哄。如果苍天见怜，就让这个故事，让这一切一切都停留在此刻，让那黑夜将我们妥帖包围，永远不会退去，让明天不必到来，也让他不要说出那些伤透人心的话。可惜老天不是我开的，他也不听我的话，也感受不到我的祈祷。我哭得过瘾了，在他的衣襟上蹭掉眼泪和鼻涕，抽噎着道：
皇兄。
他低头看着我，眉心习惯性的皱起，他说：
换个称呼，每次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在犯罪。
犯罪？乱伦吗？枉我自以为脸皮厚的能当顿使，听他这么说还是害羞了。我低着头捏着嗓子换了句：切。不行，我叫不出口，太肉麻兮兮了。他低笑着锁我入怀，带着几许鼻音的温和声线：
怎么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给我自己鼓了把劲儿，扬起脸来看着他。我说：
顾且行，你带我私奔吧。
他像听了笑话似的笑起来，别提笑得有多憨厚讨厌了。他问我：
怎么想起这个了？
你不愿意是不是？
我锲而不舍地追问。
愿意。
他轻轻拍打着我的肩背，我心里松了口气，竟没感觉出来他这拍打是在敷衍。他接着说：
你看上何处，我便向皇都牵制何处。我也觉得 这皇上的精致过于单调了。
自从开始和我私混以后，顾且行说话绕弯子的水平越来越高了。我摇摇头，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私奔，私奔，就我们两个人。他仍旧笑着，很明显没将我的话放在心上。他以双手将我抱住，再也不肯开口。他已经用最委婉的方式给了我答案，他可以给我无限的纵容，但是这皇帝的位置他也是始终不会放下的。我很失望，就算我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我始终不是那名叫醉柔的女子，她也不是深情专一的先皇，我们不是鸳鸯，连苦命鸳鸯都算不上。缩在他怀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默默地低下头，不想再看他，连着怀抱也不觉得比刚才舒适了。我便自作主张地背过身去，使劲咬着嘴唇。我告诉自己没什么好哭的，我早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方才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罢了。
不高兴？
他问我。没有，我淡淡地回答，很多话不是用来讲给别人听的，不过是为了安慰自己罢了。所以人喜欢自欺欺人，尤其是我这样任性的人，最喜欢自欺欺人。他沉沉舒了口气，他说，
过两日我会就父皇下毒一案提审你，放心，只是小范围的宫里审问，到时母后必也在场，那天我要你认罪。
我要你认罪，他说的清清楚楚，就是这五个字。他要我认罪，要我承认父皇的毒是我下的。我退出他怀里坐起来，我看着他，很认真地一字一字地强调，不是我做的。他跟着坐起来，懒懒倚着床围，他说，
我知道。
你不知道？我有点急了，说话的语调也很重，不是我做的，我不可能承认。
杰哥，你听我说。
他道，
按照我们之前说的，你死了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你也不用嫁给荣启，这不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怎么可能一样？让我承认杀了父皇，便是让真凶逍遥法外，而且父皇那般待我，我怎么能去认这个罪，去背负那样的恶名？我不要，我不要我假死以后听到别人提起已故的且格公主是个如何歹毒不孝的人，我不要父皇对我的疼爱变成农夫与蛇的笑话。他说要我们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便一定要牺牲我原本就有的正大光明吗？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不会承认，凭什么要我去承认？就算是死，我也要坦坦荡荡的去死。我觉得我看不懂顾且行，他好像一点都不了解我，他那个口气不是在商量，而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要我怎么做，可那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控制着快要流出来的眼泪，我摇着头看他，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相信？他迎上来抱着我，抚着我的头发，而我太固执了，我用力地将他推开，闪着泪花说，是荣启，一定是荣启，我不能承认，我承认了他就逍遥法外了呀。他是这么对我说的。
不管是谁做的，都不能够再追究了。
移开目光，他不再看着我，也许是在回避什么。他说，
也不能动荣启。
为什么？因为那免死金剑吗？那都是面子上的事情。你是皇帝，你派人暗杀了他，谁也不能多说什么。我们可以和他的影卫打一架，你要是舍不得损伤暗兵，或者你把他召进宫里来，他不会防着我的，由我动手，我杀他啊！我几乎是在求他了，我实在不能理解
那是杀了我们父皇的人啊，他不是一直很想要荣琪的命吗？他怎么能不给父皇报仇？
我现在不能动他。
他正色看着我，认认真真地对我说，
你看到白天那些大臣，他们都是受秦子洛指使，现在边关已经乱作一团，这些人即便不能再用，也只能暂时用着。天下没有人能控得住秦子洛，荣启可以，他已经在帮我们了。
他为什么会帮我们？难道你还不知道吗？顾且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利用我，利用荣启对我的感情？这是我心里的话，可我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在这个瞬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一切都不比他的皇位重要，所以他选择让我含冤受死，息事宁人。这是一个君王的妥协，我不能说他这样做就不够爷们，可是我顾且哥不能接受。我开始怀疑，在我眼前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原来白天他在太皇太后面前妥协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里了，他已经决定让我来承担这份冤屈，只为了他的帝业。